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三谷华人圣经教会。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很多年前我就听说了贵教会。因为也差不多有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是在省和市中华贵族教会聚会。那焦月莲牧师他在黑沃尔中华贵族教会。我们常常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也请他带我们的一些特别聚会。我非常喜欢他所传讲的信息。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神。那这次是黄家松牧师介绍我来的。那黄牧师我们认识也很久，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省和市中华贵族教会在那边服侍，所以我们一起配搭。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追思聚会，我又碰到他了，但是他没有跟我提到他的状况哈。我今天看了你们的一些资料，我才知道我很为你们高兴啊，我们也把这个放在祷告当中，所以他们都是我的属灵的长辈，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跟他们一起侍奉他们所曾经侍奉的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也非常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是在 Cupertino 的基督的会堂。我们Cupertino 的会堂是2004年从圣何塞的会堂分出来的。我们支堂到 Cupertino 去。如果你们对圣何塞地区熟悉的话呢，你们知道那边有个永和超级市场。我们教会就在永和超级市场的后面大概一两个 block 左右。那里有很多的中国人。感谢神，我们8年来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那边接受主。那我现在在那边服侍，我们教会有4位长老，2位全职，2位代职。黄沃树长老我想可能比较多一些人知道他，他是基督徒会堂的最开始的长老，他也跟我们在那边服侍。那我自己个人我是生长在台湾，我父亲是浙江宁波出生，在上海长大，后来去了台湾，我母亲是福建厦门人，那我是台湾的外省人那我一直在那里到大学毕业，当完兵我就来美国。我是1981年来到美国，我读了一个机械的硕士，我是本身是学机械的，我就工作了。我现在还在工作，我的公司叫做 BAE Systems， 是做国防方面的，那我是在电脑上面把我们所设计的产品呢做分析研究，那我跟我太太我们有3个孩子，3个男孩子，3个都大学毕业了，那老三是今年暑假刚毕业，老三在工作哈，老二的工作1年多之后呢，他现在进到神学院去读书，这是我们家的情况，我非常感谢主那我是2004年part time 到基督工程学院读书我相信在座当中好像有我的老师哈，好，我看到了哈，刘老师哈。那然后2009年毕业我就拿了一个神学研究的硕士所以现在是代职侍奉感谢神给我这么许多的服侍的机会也让我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的学习。那这个月呢刚好是我们 Cupertino 会堂的宣道月我们连续有几个星期天早上我们是传讲宣教的信息我自己本身也在教会是负责宣教，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思想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哈，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请你翻开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翻到以后呢由我来念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复造出来，拯救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不只是如此，你更是对这整个世界有一个心意，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此你差遣你自己的门徒啊，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今天我们也都领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帮助我们来明白主的心意，也能够按主的心意去行。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边第十八节哈，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啊对他的十一个门徒所讲的啊，在十八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想我们对权柄哈这个字呢应该不会很陌生哈啊，如果你在公司工作啊，你的老板就是你的权柄啊，他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你就做那个啊。如果你是公司也是做 manager 啊，你也是你属下的权柄啊，你要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你要他做那个就做那个啊。那我们在家里面啊，父母是孩子的权柄，在学校老师是学生的权柄，在地方上啊，我们也有很多地方的官员，有市长啊，也有州长啊，中央有部长，有总统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啊，这些地上的权柄啊。可是呢，这些地上的权柄呢，都要服在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的主呢，他对人有权柄啊。我们看到他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叫瞎眼的看见，他叫瘸腿的可以行走，他叫大麻风的得洁净，哑巴可以说话，甚至使人复活。他对人有权柄，他不只是对人有权柄呢，他对自然界也有权柄啊，连自然界都要听他的啊。他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它就枯干了。他叫这个风浪平静，风浪就平静了。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叫彼得去钓鱼，就有一个银子可以作为他来缴税。他叫彼得撒网，他就撒了很多的鱼。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权柄，他不只对人有权柄，他对自然界有他的权柄。那天上的权柄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天上就是属灵的，天使是属于灵界的，魔鬼也是灵界的。我们的主呢对天使有权柄，希伯来书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他们奉差遣来服侍神。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啊，就有天使向牧羊人宣告他的降生。降生之前有天使啊向玛利亚告诉他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他也启示约瑟他会生一个孩子，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胜过试探的时候，天使下来帮助他。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天使来帮助他，很多很多。如果主耶稣愿意，他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灭掉那些逼迫他的人。虽然他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的主对天使有权柄。不只是他对天使有权柄，他对魔鬼也有权柄。我们看到很多次，他把乌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你看啊，圣经里面，你可以清楚的看见魔鬼他认得耶稣，他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很怕鬼，对不对哈？这个魔鬼大家都听到都很害怕，尤其中国人这个民间信仰啊，敬鬼神而远之哈。可是你知不知道啊？魔鬼他也怕一个人啊，你知道他怕谁吗？啊，他怕耶稣啊！你看到这些被乌鬼附的人看到耶稣之后都很害怕，叫耶稣不要叫他受苦啊。我们的主 他对灵界有权柄，他有地上的权柄，他有天上的权柄。这些地上、天、地下、天上所有的权柄，不论是属灵界的、属物质的、属自然界的、超自然界的，都要绝对的服从我们主的权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被主所差遣，这是一个荣耀的差遣。我们的主他有所有的权柄，因此他差遣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参加过很多次展宣了，在美国中部，我们去展宣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去敲别人的门，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就会有点犹豫，这个他会不会太忙啊？啊，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啊，有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中啊，在 Kansas， 我们进到校园里面去啊，在一个系馆里面，我就跟一个弟兄，我们就两个两个一组，我们就走。哎，我就到了一个实验室前面，他的门是关的，但是他有玻璃窗，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在那边做实验。哎，我就心里有点犹豫哈、啊，我说要不要去跟他传福音呢？后来想到我们来就是为这个目的哈、啊，但我们想到我们来其实神差遣我们的，我们有主给我们的权柄呐、啊。其实他在忙啊，今天是主差我来的，我要告诉你这个最宝贵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勇敢的敲了门哈。啊，我们就进去，这个同学他也很客气啊，他就请我们坐，我们就跟他谈福音。谈到后来，我们说你愿意接受主吗？他说我愿意。哇，我们都非常的兴奋。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跟他传的，但是我们看见主的话出去就不突然，神的话带有能力的，我只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把它带出来。哎，我们看见他的果效。还有一次，我们也是在朋友在西馆里面逛，那时候我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一个人啊，我就在那个西馆里面从一楼走到第六楼，走到最上面一层楼的时候，最后一间，哎，我就看到一个中国人在里面，那个是老师的办公室。你想说这个老师他一定很忙，对不对哈？啊，不要去打扰他了啊。没有，我觉得老师也需要福音，是不是？哦，就敲他的门啊，结果就进去了。哎，我就问他说：“你会讲中文吗？”他说：“会啊。”啊，我说：“我是从加州来的，我们短宣队哈、啊，我们这个明天晚上有个特别聚会，在某一个教会，欢迎你来参加聚会。”他说：“哦，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来这边哈、啊，我是刚到这个学校来教书的，我来了几个礼拜哈、啊，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来找我，你是第一个。”哎，结果他那天他就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成了他们那个教会一个很好的同工。我们主有权柄，不要害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一个人家，他门口写一个挂一个牌子，什么 No solicitation 啊，请不要打扰，请不要推销，对不对？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去敲门啊？如果按照这句话，我绝对可以敲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有所有的权柄，是不是？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尊重他了啊，有时候我们尊重他，我们也不要太为难他。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主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被他差遣是一个荣耀的差遣，是带着主的权柄出去传福音的，因此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会害怕在你的同学同事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吗？你怕别人跟别人谈福音吗？你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不敢祷告吗？怕别人会笑你吗？那你还没有体认到我们的主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我有一次到台湾出差，在一个机构里面，那是一个军事学院。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几个军官陪我一起，他们都穿着军服哈，一个人一个便当。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先吃吧，啊，你们先吃吧，我要祷告。所以我就先做我的祷告。我祷告完一睁眼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其中有两位他也在祷告。哎呀，我说感谢主啊，我说你也是弟兄啊，他说是啊。你看我如果不祷告，我不知道有两位弟兄在那边。我祷告之后，我发现有两位弟兄，哎呀，我们就特别的亲切，可以多谈一些东西。我们的主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下面主有了这些权柄之后，他给门徒一个吩咐，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三节经文里面总共有四个动词，去做门徒啊 ，make disciples 啊，英文是这样写的，做门徒，使人做门徒，然后施洗，然后教导，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都 teach 他们，有四个动词，这里面最主要的动词就是做门徒。怎么去做门徒？你要为他们施洗，你要教导他们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他跟随老师，学习老师所教导的东西，他也遵循老师所吩咐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看，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门徒，施洗约翰有施洗约翰的门徒，耶稣有耶稣的门徒。你如果进一步去看的时候，你到新约里面去查一下信徒这两个门徒这两个字，总共出现有300多次。信徒呢只有4次。主耶稣所要我们做的不是只是做个信徒而已，他要我们做门徒。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只要做个平信徒就好了啊，我只要来聚个会就好了啊，也许奉献一点钱就好了啊，其他你不要来找我啊。不是的，主耶稣所要的是门徒，这个门徒不只是信徒，他也是门徒。在新约里面，当提到信徒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这些是信主的人啊，在啊《使徒行传》10章45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加拉太书6章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提摩太前书4章10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不可叫人小看年轻，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四节有提到信徒，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当他提到信徒的时候，是在那个场合之下用信徒这个字似乎是比较合适啊，并不表示说你可以只做信徒。神的心意是要你做门徒，不只是做信徒。在啊《使徒行传》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就是当初称为门徒的。神主要我们做的是做他的门徒。信徒所强调的他是信主的人，门徒所强调的他是跟随主的人。所以这些信主的人同时也是跟随主的人，也是效法主的人。信徒就是门徒。所以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做门徒要做哪些事情呢？下面继续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一件，要给他们施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留下两个礼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这两个礼都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同样， 洗礼也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在这个地方他特别吩咐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自己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不是靠洗礼得救，我们是靠信心相信神，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救了。洗礼是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的信，洗礼也是借着洗礼来表达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不会拒绝洗礼的。如果他还觉得洗礼，他还不愿意接受洗礼的话呢，那他的信有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个施洗之前你必须要跟他传福音，是不是？你要他能够相信，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认识到自己的是个罪人需要救恩，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接受他的救恩，对不对？所以你在洗礼之前你需要给他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把洗礼跟传福音合在一起，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16章他也有这样提到，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传福音是使人做主门徒的一个部分，第一件你要传福音，为他施洗。第二件是什么呢？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吩咐我们什么呢？很多，对不对，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如果你要再浓缩一点的话呢，你可以把主耶稣的教训也许可以浓缩成大概两个大点。一个就是大诫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大诫命。另外一个就是大使命，我们今天所讲的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所以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两件，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都是祷告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求神与我们祷告的这个人同在，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已经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是已经答应了，只要我们再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在努力去完成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主的同在。前两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见证分享，是我们短宣队到美中去回来的见证分享，十个人，你看见他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喜乐，原来都很害怕的，有个弟兄才信主不到一年，有一个姐妹她说从来没有跟别人传过福音，但是她就勇敢跨出这一步，感谢主，她这个路程当中她带着三个人信主，她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喜乐，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主的应许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有没有经历主的同在呢？假如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么深印象主的同在的话，你就去试试看，遵行主所给你吩咐的这个大使命，看看你的感受是什么，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满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可以给我们的。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怎么去使人做主的门徒呢？哦，我自己都还不太像一个门徒哈，我怎么可能去使人做门徒呢？当我们讲到传福音， 讲到宣教的时候，好像就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到非洲啊，到这个台北啊等等啊，穷乡僻壤啊，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其实不一定，你在你现在的地方，你就可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你就可以参与这个使人做门徒的工作啊。我就举几个例子啊，做大家参考。第一个呢，我所想到的呢，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这个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需要我们许多的祷告来支持。你可以尝试在一个礼拜当中，起码有一天在你的祷告里面特别为这些你所知道的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来祷告。如果晚上你会带你的孩子做祷告的时候，你也试着教他怎么样来为这些宣教士祷告，让他从小就养成一个代祷的习惯，为宣教士为宣教机构我们来祷告。第二个呢，我所想到的呢，你可以为宣教士和宣教事工来奉献，学习在自己的十一奉献之外，能够更进一步的为一些宣教机构宣教士来奉献。很多的宣教机构他们经费常常不足，因为一般弟兄姐妹的奉献一定开始都是先到教会，对不对啊？有多了才会想到宣教士。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在教会的奉献我们也奉献，我们在宣教的机构我们也奉献。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开始先从一个小的数目开始，你可以逐年增加，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们家老大刚出生的时候，他是十二月出生的，那十二月底呢，我就在算我那一年的奉献，因为我每年都有一个目标，我今年希望奉献多少。结果结算之后呢，我大概还差500块钱，我心里就有点犹豫，我想说神啊，你大概不会计较这500块吧，因为呢我多了一个儿子啊，他又要尿布又要奶瓶，对不对哈？我的开销比较多了，那我想你应该不会在意我这500块钱没有奉献吧哈。可是somehow我就心里不平安，哎呀，我说还是奉献吧啊，所以我就开两张支票就寄出去了。结果那个之后呢，你知道中国人很多长辈他们还有一点习惯啊，就是说你生孩子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给你一个红包，有没有？
有。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从很多长辈他们收了好几个红包啊。结果后来我就把它收集起来，我就算一算，加起来多少钱啊？500块啊！我吓一跳，我真的吓一跳。神知道我软弱的信心啊，知道我信心不足啊，他补给我了。后来我就没有开去算了，真的，我觉得神的恩典实在超过我所用。在几年前，2007年吧，我收到 IRS 寄过一个信，他说呢，有两个 item 你没有报。第一个呢是，那时候我太太她换了工作。他在前一个公司存的401k 数目不是很大，他说你们就转吧。那我因为一忙呢，我也忘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来了两三次信，我都忘记了。结果最后时间到了，他就寄给我 check 了，你自己去处理了。我说好吧，我就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刚好我可能需要用钱哈。我说好吧，那我就把它用掉算了。可是当我报税的时候啊，哇不得了！这个 10% penalty 加税啊，剩下不到一半，大概三分之一啊。哎呀，我说那这个太划不来了哈，还是把它存到那个 401k 里面。结果好不容易跟我太太新的公司那个 fund manager 谈这件事情，他们好不容易准许我们转过去了，所以我就把它转过去了。但转过去之后呢，我没有给 IRS 继续回报这个下落是什么，所以他以为我领了，所以他就说，哎，你欠这么多钱啊 ，penalty 还有加税多少钱？哇！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个资料寄回去给他，啊，他说好，这个可以没问题了。 另外有一件，他说你的奉献太高了，把你的所有证明那个奉献资料寄给我。哇，我这个就赶快找啊！我去年其实我都有做记录的哈，我就把所有的收据啊，这么厚一叠哈，我就寄给他了。结果过两三个月，他回来说，他说这些我们都承认，只有两张不承认，一张是我给现在教会的奉献，另外一张是我给前面一个教会的奉献，因为这两个都比较大啊。那个收据上面明明写了这个教会的名字啊，中英文都有啊，然后这个 text ID 啊，电话啊，你为什么不去问呢？后来我想了，哦，可能是这种纸的东西可能很容易造假吧，你随便打一打，也许就像了。那他可能也不想去巴德去打电话去问教会，他叫你提证明给我，所以我就赶快到我的银行去，把我过去那一年我的收据全部印一本给我所有的 check。一大叠哈，所以我就 cut and paste 把我所有对这两个教会的奉献，我把它copy 起来，然后把这个我银行的这个电话地址全部给他。我说如果你们对这个还有问题的话，你们去查。过两个月之后，回来一封信，谢谢你，没事了。我本来想说，我后来算了之后，我还少报了几百块钱啊，搞不好我还跟你再要。后来想说算了啊，他们也很辛苦，对不对？他们花这么多时间，结果没有要到更多的税，对不对哈？所以我也同情他们一下吧，我不要再去跟他们追究这个事了啊。我要讲的是什么？搞不好你有时候奉献太多也有麻烦，但是哈，感谢神啊，神让我在每次奉献的时候，我都非常喜乐。每次开 check 的时候，我都非常喜乐。神让我有丰富可以给。那我有丰富可以在神的事工上面有份，神会祝福你。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慕道友，他说你们基督徒要讲十一奉献哦，哇，你们有没有算上过啊？你看我们这个 Federal Tax 百分之多少， California Tax 百分之多少， Property Tax 又是多少， Sales Tax 哈不啷啷一加，你还可以奉献十分之一吗？我说好像也是啊，真的蛮多税的呀。可是我说，我们这么多年了，我就这样做啊，我还不止十分之一，我超过十分之一耶。哇，他就没话讲。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也体认到，也经历到这个奉献的这个恩典，神会祝福你。我们可以试试，我们在奉献上面能不能更给的更多一些，尤其在对宣教的事工上面。这是第二点我所讲到的，可以参与这样一个大使命，我们为宣教的事工来奉献。第三个讲到参与短宣啊，我们教会每年都有短宣队出去啊，我是1996年开始参与。在那之前呢，我从来不考虑，因为那时候我小孩还很小，我太太也在上班，我们两个都在上班，根本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哪有精神去参加短宣呢？可是有一天早上，就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他今年夏天他会参加短宣。哎呀，我那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外星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太太也在工作，他们两个孩子也是忙得要命的。他说他去短宣哦，还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去了之后回来跟我们介绍。哎呀，我就非常羡慕，我说好像不是太难哈，可以做吧。所以第二年呢，我就跟我太太一起报名参加短宣了。感谢主，我的岳母愿意来帮我们看孩子啊。如果你说是出去玩，他搞不好不愿意看啊。你要去短宣，哎，可以，我来，因为我的岳母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感谢主，我们就因此我们参加短宣。所以那个之后，我差不多平均一两年，我都会再去一次，哎，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地方，你看短宣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对你个人是绝对是很大的帮助。每一次我看到弟兄姐妹回来的时候，哇，都非常的兴奋，都被激励，都更加的爱主，更在传福音，更勇敢。你如果派他去进修一年，搞不好他还没有这么大的果效啊。但是去一个短宣， 真的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在湾区工作很忙啊，没有时间的。我们一个一年才多少时间多少时间的假，对不对？那我要带我太太孩子出去度假，对不对？啊，要去看我爸爸妈妈等等，我哪有时间去转宣呢？啊，那没有关系，你做一个长期一点的计划，你做个五年计划，可不可以把你的假稍微累积一下啊？累积一个十天，其实不要十天，基本上是六天，六个工作天，啊，加上前后的 weekend， 十天，就当作你是跟主去度假吧。非常特殊，我们教会有的家庭是今年是太太去，明年是先生去，后年是太太去，因为他照顾孩子，对不对？那你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求神恩待。第四个呢，我所想到的，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家中的青少年参加短宣。我自己曾经带 有一次带青少年去短宣，对这些青少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其中有我两个儿子，去了之后他们就非常兴奋，他们说明年我还要再去，啊，他明年又再去，后年又再去。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去了之后回来，有一个家长跟我讲，哦，你们家的 Sam， 哇，这个最后一天晚上做见证了，哇，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就看到他自己以前的一些亏欠，一些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立志要好好的来跟随主。哎，我没有想到短宣会有这么好的果效。当你看你的孩子这个不成才的样子，这个在家里面这个拉拉拉遢遢，他还能做什么啊？但是你不要太压抑，他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神就借着短宣来塑造他。第五个我想到的，我们可以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同学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二岁，两岁。啊，家务是真的非常的忙，但是呢，她还有传福音的负担。她的公寓里面，她住了一个小房子，周围有很多的中国人。常常带孩子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就碰到中国人，啊，就跟他讲说：“哎，来我们教会啊，很好啊。”他说：“我不太会讲什么福音的道理，但是呢，我可以邀请人来。”哎，结果每次他邀请别就来了，而且呢，他常常到他家里面煮饭，就请这些朋友来他家，然后呢，把我们同工也请去。哎，我就负责开放家庭，我就负责煮饭，你们去讲。哎，我们在主面前配合得很好啊，好多的弟兄姐妹，好多的慕道朋友这样子信主了。所以不要认为你不能做，你就献上那一点点你可以做的部分，也可以参与这样一个十万名做主门徒的这样一个大使命。还有很多，我只是稍微举一些例子做我们大家参考。我相信贵教会在宣教上也做得很好，我看了你们那个布告栏里面有很多宣教机构的信，啊，表示你们跟他们都有联系，啊，感谢主，盼望我们在这方面啊，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给我们的权柄了，我们就没有什么惧怕了。同样的，主已经把这个命令给了我们，啊，你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命令是给他的门徒的，不是给我的，不是，啊，你如果去分析他的逻辑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是的。主耶稣吩咐的有没有包括他这句大使命的话？有啊，表示说我今天去向这个朋友传福音，引他归主，他做门徒，然后我要告诉他，主耶稣有给我们这个命令，你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所以你要继续的把这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个大使命继续的传递下去，对不对？继续的做下去。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领受了这个命令了，这个命令已经临到我们了。你愿意为主去做吗？好，我们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早上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提醒。虽然有时候我们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偷懒，但是主啊，你的话持续的来督促我们。主啊，那也圣灵也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使命传扬下去。我们来仰望主，求主你赐福给这个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使别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把这个使命继续的传递。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